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水感。最近啊，有一位新加入我们网络课的学员啊，提出了一个每年都会有学员问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感觉起来这么真实，怎么能说它是假的呢？怎么证明呢？那虽然这个是奇迹课程的核心教义啊，就是这个世界是假的，不仅是假的，而且还不存在。但是这样的问题啊，其实它并不好回答。即便你学了奇迹课程好几年，那你可以试着回答看看有没有办法很完整、很完善。那尤其是奇迹课程它还要让我们这些很想把世界当真的人，那开始去质疑这个世界的真实性，那这个就更不容易了。不过今天呢，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来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主题。那所以这个录音可能会比较长一点，那也会比之前的更重要。那么首先呢，奇迹课程呢，他也知道啊，很难让我们直接的去明白啊，接受这个世界不存在啊。虽然说他在这个我们手册132课第六段啊，直接讲到世界不存在啊，但是他知道我们很难直接明白，所以他常常会用譬喻的方式来说明这一点。那譬喻的话有两种啊，一种的话就是我们在正文的18章第二节所看到的啊，他说呢，你看你晚上做梦嘛，啊，那梦里面，你遇到的一切都很真实嘛，好，那然后你如果在梦里面被车撞了，你也会痛嘛，好，那但是当你梦醒了之后啊，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梦中的一切再怎么真实，它依然是一场梦，依然是假的。那第二种譬喻的方式呢，代表性的大概是26章的第五节啊，也是正文啦。啊，那么他会一直去强调说，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啊，不管是小我的念头啊，还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啊，你以为是现在的，都已经过去了。啊，那因为我们大概凭着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知道说，这个过去的就是已经过去了。啊，就当它是不存在也行啊，那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方式呢，来让我们明白啊，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是不存在的。那当然，这个都只是譬喻，好，那么他要说明这个世界不存在呢，其实当然还是要提出更强而有力的证据才行啊。那我想，首先我们可以来反向思考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世界就是真的呢？那这个世界确实很多时候，大部分时候吧，感觉起来很真实啊。那我们也都因此而相信，这个世界是真的。那么这个其实在哲学上面已经讨论了几千年了。那现在我们把它叫做 naive realism， 这个 naive 就是天真的意思，就是所谓天真吧，就是说因为我们认为说这世界感觉起来很真，那我们就认为它是真的。但这种想法其实确实是很天真的，因为感觉很真，它未必是真嘛。那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要谦逊一些，我们的感觉其实常常会出错嘛，是不是？这个我们也得承认。那包括我们的这个感官会有种种的错觉，那再加上近年来被讨论了很多的这个认知方面的错觉，那可能就更多了。那这感官的错觉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铁轨在远方好像会交叉，那但是它并没有。那认知方面的错觉其实也很多，包括像什么可能过度自信啊，幸存者偏差啊，禀赋效应啊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就像前面讲的，我们其实永远没有办法确定我们所经历的到底是不是只是一个梦。比如说哲学上就有所谓的这个铜钟脑的这个说法，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一个思想实验了，就说搞不好你就只是一个大脑啊，那被浸泡在一个桶子里面，那然后有一个科学家一直在刺激你的这个脑，然后让用桶子里面的这些液体，那么可能有一些营养什么的，然后让你这个脑可以运转。 那么因为你的脑受到刺激嘛，所以它就会幻想出就是感知到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人在什么样的一个时空中在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好，那这个其实也并不新鲜啦，其实好几百年前这个知名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呢，他就讲到说搞不好我们只是被一个恶魔给欺骗，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恶魔一直在欺骗我们相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呢其实并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总的来说呢，我们能够提出的这个证据啊，来证明这个世界为真，这些证据呢都在这个世界之内，你找不到世界之外的证据来证明它为真。好，那这就会变成一个叫做循环论证嘛。比如说可能很多人会反驳说，那我被车撞到了会痛啊，那所以这个车是真的啊，然后我的身体也是真的啊，然后最后延伸到这个世界也是真的。但就如刚才所说的，你在梦里面被车撞到也会痛啊，那但是并不能说这个梦就是真的。好，而且这个车子啊，这个肉身呢，它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好，那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世界，把我们在此的人生呢，都看作是一场梦来过活。而且这么做的话，你会发现，一点都不矛盾，它不会有发生什么逻辑不自洽的一些问题跑出来，那反而你可以活得更轻松、更自在。但奇迹课程呢，它要更进一步，它并不是让你把这个世界看作是梦，它要让你看清这个世界，它就是一场梦。这两个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像，但是这个底气是完全不同的。看作是说，这世界本来是真的，然后你要试着把它当成假的，但是看清是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假的，那么你要认清它是假的，这个底气是不同的，那背后蕴含的力量也是非常不同的。那所以我们就需要再更进一步来去解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那这个是以我对奇迹课程它的一个了解，那我想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解构，或者说拆解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那比如说我们正文的31章第5节就是在拆解我们的自我概念，其实也是在拆解这个世界，因为自我跟世界啊，它就是一搭一唱的这么一个关系嘛。这个就算是你不学奇迹课程，纯粹去观察这个世界，深度去观察，也可以发现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自我跟世界，它其实一枚铜板的两面，一搭一唱。那么你去读这一节呢，31至5，它虽然不太好读了，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在做拆解的这个动作，那么当然其他还有很多的例子，散落在正文跟手册之中，就不一一举例了。OK， 那这个拆解或者结构啊，这当然就要讲到，就是我们是怎么去认识这个世界的。那这个在哲学上叫做知识论或者认识论。那我们现在常讲的叫做世界观嘛，讲的好像啊，我们都有一套，这个世界观，有一个整体的，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但是当我们仔细去考察这个所谓整体认识啊，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错觉，而且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妄念。首先是我们的感官知觉啊，它是非常非常局限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就是说它是非常局限的。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事物、人事镜像呢，我们从未感知过，从未见过。那只有很少数，而且很少数还不是这个觉知的很完全。然后呢，我们是亲身经历过，但是这些个亲身经历呢，也未必客观吧。现在我们也知道说，多少也知道说，每个人都是从自我的角度，然后甚至是从自立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所以不同人的感受，对同一件事情的感受就会差很多。那这个是我们感官知觉，就是说非常的渺小，然后非常的局限。那 第二个是说啊，这个我们从这个世界去收集到的讯息，借我们的感官去收集到的讯息呢，是高度碎片化的。好，那因为我们的感官呢，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有限啊。然后我们的注意力呢，就更是稀缺了。好，所以这个世界释放出来的讯息呢，哎，我们的感官呢，只能截取，它只有能力截取一小小小部分。哦，就是我们每天其实都是在管窥这个世界啊。那么我们的感官去感知到的那么一小小小部分呢，经过我们这个注意力之后，因为注意力很有限，所以感官收集到的讯息啊，其实在被注意到的部分呢，有被我们意识到的部分呢，又只有一小小小小部分。那这个呢，其实科学家都已经有所研究，就是甚至都有数据可以查到，就说这个感官收集到的讯息有多少，那会进入到我们的注意力中，应该不足万分之一吧。好，那不仅呢，我们从这个世界去认知到的，收集到的讯息都是高度碎片化的，而且我们还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组装这些碎片。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正文24章所看到的那句话，就是东抓一条线，西抓一块布，好，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好，去制成一幅画。OK， 那就是说，我们对世界、对任何的，甚至任何的一个人、任何的一件事情的认识，其实都很碎片，都很有限。好，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这些碎片呢，就拼成一幅画呢？就好像这个一幅拼图啊，有一万个这个拼图嘛，拼图块啊，然后呢，就是你现在呢，只有十个啊，那你要怎么样去把它拼出一整幅画呢？那这空白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脑补嘛，啊，就是脑补，而且这个空白的部分是大部分。好，那这个是第二点啊。好，那不仅这个很碎片，而且这个碎片还是按我们自己想要的方式去拼装的啊。好，那空白的部分就脑补啊。那第三点是讲到这个记忆啊。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啊，不可能是在一瞬之间完成的吧？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啊，那不断跟这个世界互动去形成的。那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或者所谓的世界观，其实绝大部分都是依靠我们的记忆。但是我们的记忆它一点都不可靠啊，它其实是不断在修改的。尤其是你常回忆起来的一些事情啊，你每次回忆，你就在对它动手脚，只是这个是下意识的。那越久远的记忆呢，其实就越是容易被修改的面目全非。好，那这部分现今的这个心理学也已经有还算深入的研究。好，所以综上所述呢，其实啊，这个世界看起来可能就真的不是那么真实的啊。那现在呢，我们多少也能够意识到说，一件事情呢，有很多的解读方式，而且这些解读方式呢，可能都还算合理。那整个这样拆解下来呢，结论就是我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好，那现今呢，就是说，研究这个传播的学者啊，就是他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这个讯息茧房或者信息茧房啊，就是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然后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啊，但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啊。那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去截取到的都是一些很零碎的碎块，然后这些碎块还是以相当任意的方式拼装而成的，拼接而成的，所谓的这个世界观，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那么更可怕的是，我们用以截取这些碎块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自我还有这具身体吗？可是我们的自我跟身体呢，其实就是这些碎块的一部分。好，那是透过我们的，又也是透过我们的感官去觉知的嘛。就是你怎么去认识你的自我，还有你的代表你自我的这具身体呢，就跟你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嘛。好，所以你看都是循环论证嘛。好，那这个还没有完，因为奇迹课程呢，它并不只是头脑的游戏，它也不是纯粹的哲学的探讨。 那它是要你在你的内在深处啊，去看清真相。那所以呢，它会要我们去操练，去练习，做宽恕练习。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中去看我们的内在深处，也就是去觉察跟去收回投射。那这个觉察是可以练习的，其实这个练习呢会让你大有进步的，就是你愿意的话，只要你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话，那会大有进步。那借着这样的操练呢，你光练习往内收，去觉察自己，那你就会逐渐的能够去看清啊，就说外在你所遇到的这些人事物啊，人事镜像呢，他们仅仅是在演出你的信念，他们只不过是代表你的信念而已。你一定是有那样的信念，才会投射出这样的一些事情出来。好，那这个一旦你真的把这些信念连同这背后的小我一并撤除掉的话，那么很多时候你会体验到这个外境，就是说特别是把你卡住的，你在里面可能很难受很难解决的外境啊，它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一下子消失掉，或者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样貌出来。本来你觉得是绝境的，你发现开出了一条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一条路，然后这条路呢是通往了希望。好，那借由这样子的这个宽恕的体验的验证，那么它就已经不是这个头脑上纯粹头脑的一个证明，那它是已经到了这个体证的这个阶段，借由你的宽恕体验去证明，就是奇迹所说的，是真实的。那借着这些体证呢，你就越来越能够看清说这个世界呢，它其实仅仅就是你的信念而已。那一旦这些信念呢都撤除掉，把小我的这些信念都撤除掉，甚至圣灵的也撤除掉之后，那么这个世界呢，它其实也真的就会消失掉。那这也就说明了，最终说明了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假的。那事实上只有假的东西才能够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然后是你的无中生有去拼装出来的嘛，去建构出来的嘛，就是不管是我们这个对自我的，我们怎么看待自己，这个自我概念，或者我们怎么看待世界，就是这个所谓世界观，其实都是我们去从无到有去建构出来的嘛。而且我们每天都在不断的还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吧，所以你眼中的自我，你眼中的世界还不断的在变化，那假的才能够是这样嘛，才能够你爱怎样就怎样，那真的呢就是永远都是真的嘛，它是如如不动的嘛，那这个所谓的真的呢也是我们能够去领会的，因为我们是上主之子，我们可以去忆起上主，那一旦你真的忆起了上主，你就会发现它是如不动的，它永恒如是，那然后你再这么两相对比，就真的是怎么样假的是怎么样去对比，那你就会发现这个上主啊才是真的，看不见的才是真的了，那么看得见的才是假的。那这个啊，其实古人就多多少少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如果你去看这个西方神话啊，因为这个中国神话比较不成体系啊，那么你去看看这个西方的神话故事啊，这个先知啊，往往是眼睛看不见，是瞎眼的。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好，那比较长一点啊，不过比较深入啊，那也是比较重要的。好，那希望对你的学习呢，能够有所推进跟有所帮助。那最后一样呢，也容我做一下广告啊，就是我们本季啊，就是一到三月的一个工作坊啊，线上的跟线下的主题都一样啊，就是穿越逆境。那这肯定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上的啊，不管是什么样形态的逆境。那奇迹课程他提供的这个穿越逆境的这个方途径啊是非常不同的，就跟你在其他地方学习过的都非常的不同，但却是真正有效的，而且会让你的人生真正的可以越走越顺，然后逆境会真的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就是我的切身体验，那所以我也会依据我的这个切身的这个体验，然后结合奇迹课程的相关的一些理论 好，然后把它整合起来，好，然后跟你来做深入的探讨，那希望能切实帮助到你。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录音分享，好，那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那我们就下期再见。